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终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18日闭幕，与会各经济体未能就最后的公报达成协议，是峰会举办近30年来首次未能发布领袖共同宣言。
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展开行动，台湾政府官员对此作出回应。
11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表示将终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说当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过着好日子，并说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指出本拉登这个人有问题了。巴基斯坦总理则反驳特朗普的说法。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的这个事情是由于在周末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接受了这个美国的福斯新闻网的专访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了。他说呢，他认为这个美国过去的美军自己呢，没有这个及早的能够抓到本拉登或者是杀死他。那么接下来呢，他也批评巴基斯坦政府说呢，并没有及早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告诉他们，说他就在巴基斯坦境内。那么他说法是说呢，他说当时本拉登是住在一个所谓的舒适的豪宅，那么他还说呢，这个豪宅就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军事院校的旁边，而且呢，每一个住在巴基斯坦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这个支持他自己在这个专访当中的说法。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他终止了每年给巴基斯坦的13亿美元的援助。那我们知道，其实之前巴基斯坦政府就曾经说过了，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下令来这个杀死本拉登的时候呢，在那之前，其实巴基斯坦政府自己本身他说并不知道本拉登就在他们国家的境内。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呢，特朗普政府又再度了在推特上来加强他自己的前天的说法。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不会再提供巴基斯坦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因为他们拿了钱却没有帮我们办事。本拉登就是个好例子，阿富汗是另一个好例子。他们就是从美国手中拿钱但却没有回报的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现在就要终止。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呢，认为好像听起来巴基斯坦有点忘恩负义，拿了钱没有办事。那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汗他却反驳了，他在推特上也反驳说，他说呢，在并没有巴基斯坦人涉及911事件的情况之下呢，巴基斯坦还是配合美国来进行反恐的战争。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巴基斯坦为这次的反恐战争已经死伤了超过75000人，那么经济损失超过了1230亿美元。而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这个撤销的援助呢，美国总共给的援助也不过只有200亿美元而已。所以巴基斯坦总理说呢，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小的钱，那么现在美国都不愿意给他们。此外呢，他也提出巴基斯坦也为了驻扎在阿富汗的10000名的美军来提供陆上的交通还有空中的交通进行补给。最后呢，巴基斯坦总理也反问特朗普总统说，请问有哪一位友邦像巴基斯坦一样为美国牺牲这么多？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关注另一方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和中国向地区领导人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贸易、投资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针锋相对。
华盛顿表示，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下，美国可以为地区盟友提供更好的选择。本届 APEC 峰会最终未能发表领袖宣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留下了显著的足迹。针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推出一项17亿美元的倡议，计划与西方盟国合作，为这个岛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和互联网。华盛顿还与澳大利亚合作，在马努斯岛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这被认为是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几个步骤。
Last year, President Trump laid out a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去年，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愿景。美国对世界上这一地区的承诺从未如此强烈。我们相信今天的声明以及联合声明中美国的部分内容证明，美国和我们的企业正在这个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
中美之间的分歧主导了峰会的大部分会议，两位领导人都直言不讳。
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力气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
谁就说了算。
美国警告各国不要落入中国的债务外交陷阱。
Do not accept foreign debt that could compromise your sovereignty.
不要接受有可能损害你们主权的外国债务，要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你们的独立，而且正像美国一样，要一贯将你们的国家放在首位。
但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这个亚太集团希望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作。
It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这将继续促进我们各自国家和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面对。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以及对亚太地区相互矛盾的愿景，使得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很难就峰会公报达成共识。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新加坡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8号闭幕，与会的各经济体未能就最后的公报达成协议，这是这一峰会举办近30年来首次未能发表领袖共同宣言。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那么这次美中两国在此次的会议上的一个交锋，是成为了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在演讲当中是有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事态出现。彭斯在表达对习近平和中国的尊重同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和不公平贸易的这样一个行为。习近平则在讲话中说，随着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世界面临着合作还是对抗的选择。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性机构的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用于为自私的议程服务。美国副总统彭斯18日表示，他在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过两次私人间的这样一个交谈。彭斯表示，他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中方需要开放市场，并且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美中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美方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此外，彭斯副总统还说，他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有意建立更好的美中关系，但是中方必须做出改变。彭斯表示，习近平回应说，对话很重要。此外，我们就这一个话题呢，那么就是询问了位于东京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人们终于看到了美国在该地区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这样一个举措。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Americans finally standing up.
你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人终于站起来，为他们在亚洲的位置，为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朋友的利益，以及那些想要成为美国朋友的国家的利益，留下一个标记。这是美国行政当局第一次真的这么做。美国以非常明确坚定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这一愿景不受制于中国的控制。美国也终于明确表示要抵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样的行为已经持续很久了。
是的，您刚才听到的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他的看法。此外，纽瑟姆还认为美中两国的问题不会轻易地得到解决，两国的分歧仍然在加深。我们来继续听听纽瑟姆的看法。
世界政府终于要站起来，捍卫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利益。他将在军事、经济、外交层面坚持美国的主张。美方也拥有诸如日本、澳大利亚这样想法相同的盟友，但中国也不会退却，双方的问题不会轻易解决。我认为从 APEC 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是的，那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奥尼尔周日是表示，美中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由此次峰会的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布主办国宣言。奥尼尔说，你们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 APEC 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是事实。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上提出。美国借本届会议机会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了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经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的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的改革。而中国则坚持只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进行改革。有消息称，中国代表团曾经因为企图影响宣言的措辞而一度强行闯入负责领导磋商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的办公室，最后安保人员介入才中方的代表才离开。但是中国方面否认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并表示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播谣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这次会面被外界认为是两国平息贸易争端的一个良机，但也有分析人士对此次会晤达成实质进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感到悲观。彭斯表示，贸易行为、盗窃知识产权、航行自由和人权等问题都可能是本月底两国元首会晤时讨论的话题。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西太平洋集结，此事引起了该地区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回应说，美军此举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USS Ronald Reagan 和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 USS John C. Stennis 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索野中将说，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该地区的存在显出美国致力于自由和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他还说，这次演习展示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律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索野介绍，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进行复杂的空中、水面以及反潜战斗演习，也说正如几十年以来一样的美国海军将继续在以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来提供安全。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对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表示肯定，他说，这次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并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来到南中国海，剑指中国非常明确，不论美中贸易战或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展示其态度。与此同时，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 APEC 峰会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仲谋会面。这是多年来美国高级领导人和台湾代表特使在这种高级别区域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首次非正式的会面。彭斯说，我同他们谈到的就是经济问题，他们推荐我们考虑一下双方的自由贸易协议，我向他们保证将把他们提出的议题带回美国。他还说，美国将继续坚持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中有良好声誉的成员。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张忠谋此行至少与十多个国家的领袖进行互动，其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跟习主席也有自然的互动，也是友善坦白的。我想十几个都有在这两天当中，在很多这个也不是 coffee， 有 coffee breaks， 可是也有很长的 waiting period 那这个 waiting period 就是这种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了。
台湾是 APEC 正式成员，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总统不能亲自出席 APEC 的峰会，每次都只派一个人代表总统绿团出席峰会。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11月19号，也就是星期一，出台了一份或是历史上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的管制先期通知，并就这一框架方案向公众征询意见。在14个政府考虑进行管制的类别中，包括了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面印和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该通知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预计中国将是受此影响的最大的国家。很多中国高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将面临新的封锁。华为芯片技术被曝一半以上来自美国，中国的大通讯公司中兴的大量的芯片供应也依赖于美国的芯片企业，美国可能会断绝供应的消息曾经令人担心中兴或许会遭遇灭顶之灾。征询意见的开始时间是美国当地时间11月19号，截止时间则是12月19号。
国会中期选举有几个州还在继续清点选票，两大政党已经把目光瞄准2020年的总统选举。特朗普政府表示，有关中情局断定沙特王储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的报道是不准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会议期间相互抨击，将对不久举行的特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终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和中国向地区领导人提出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贸易、投资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针锋相对。
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州长里克斯科特当选了下一届的联邦参议员，战胜了现任的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佛州选举的人工重新计票在星期天结束，斯科特领先10,000票。他说他的竞争对手纳尔逊已经优雅地认输了，这扩大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从本届参议院的51席增加到了下届参议院的至少52席。
目前还有密西西比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选举结果待定，这将决定下一届的参议院共和党席位数量是53还是52席。关于密西西比州的这场决选，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都说共和党候选人占据优势。斯科特目前的佛州州长职位将由共和党人德桑提斯接任。
今年中期选举还有几个州仍在继续清点选票，那么两个主要的政党现在已经把目光瞄准了2020年的总统选举。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详细报道。
It was a big day yesterday。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过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随机应变，试图对选举结果做出积极的解释。这些选举让民主党人8年来首次夺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协商的角度看，选举结果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理由就是，我的确认为如果民主党愿意，我们可以通过大量了不起的立法。
在特朗普的帮助下，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略有增加。可是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将今年的选举结果视为对特朗普总统发出的警讯。特朗普正在准备2020年的竞选连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共和党人在全国各地失去了妇女、少数族裔和郊区的选民，失去很多选票，以至于参加2020年大选的每位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本人都应该感到担忧。
两党政治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特朗普在今年的中期选举是两党选民都关注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在共和党的红色州、乡村和小城市选得很不错，但民主党人的确借助郊区的支持浪潮赢得了胜利。住在郊区、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这次有更多的人投票强烈反对特朗普。
弗吉尼亚大学的莱利·萨巴托认为，民主党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与总统合作和对他领导的政府进行调查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他们领先的幅度较大，但还是不如共和党2010年的大获全胜。如果民主党忘记这点，他们就只能在众议院执掌2年，然后特朗普将会当选连任，让共和党重新掌权。
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本次赢得了中西部、北部地区几个关键州的州长选举，这对他们2020年的总统选举会有帮助。
民主党人在特朗普2016年选举取得突破的州，这次也获得了突破。在密西根、威斯康辛和宾夕法尼亚这3个州，民主党人推出的持温和立场的州长候选人都在本周取得了胜利。如果民主党能够推出适当的人选参加2020的角逐，那么在2016年大选中轰然倒塌的民主党的蓝色城墙就会得到重建。
明年1月，民主党人将执掌联邦众议院，华盛顿的政治平衡也将因此而改变。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在展望2020年，并着手挑选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试图阻止特朗普获得连任。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表示，有关中情局断定沙特王储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的报道是不准确的。之前有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卡舒吉。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中情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和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电话向特朗普汇报了情况。特朗普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视察野火灾情时，就《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的一篇文章向记者发表了看法。
他们还没有对任何事情进行分析，现在还太早。 那是一篇很不成熟的报道，但那是可能的，我们等着瞧。我们星期二会公布一份报告，会十分详尽。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我们知道的确参与此事的人采取了行动，我们对很多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说，中情局的结论反驳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说辞。一天前，沙特的最高检察官说，王储没有在卡斯基死亡事件中犯罪。美国官员们说，中情局查明15名沙特特工乘坐沙特政府飞机飞抵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并在那里的沙特领事馆中杀害了卡舒吉。卡舒吉曾为华盛顿邮报撰稿，时常批评沙特王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当局星期天确认，野火吞噬的一个镇上又有近300人在这次加州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野火中幸免遇难。在帕拉戴维斯遭到野火吞噬一个星期之后，搜救人员仍在被烧毁的建筑的废墟上寻找出将近1000名下落不明的失踪者，同时其他人在试图联络这些由亲人报告失踪的人们。
星期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77人。巴特县警察局说，到此为止，当局鉴定出67具遗体的身份，而野火仍在燃烧，但65%的火焰得到了控制。数千名消防人员在努力控制火势。消防官员说，消防人员星期日取得了进展，他们设立并强化了控火线，并期待最终阻止火焰的扩散。休斯敦的一个慈善机构通过将巴基斯坦的残障儿童接来美国接受医疗，来帮助他们重建生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的报道。
阿西法·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家中触电，他被严重烧伤毁容，他无法走出家门，家人也很痛苦。
我们清理他的伤口，为他输液，不管他需要什么，我们都尽力去做，他活了下来。
在拉合尔·夏拉尔医院医生的帮助下，总部在休斯顿的慈善之家将阿西法接到美国进行治疗和康复。该组织负责人哈什马特·埃芬迪说，这个组织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来美国接受免费治疗。
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其他国家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如果手术过于困难，当地无法完成，我们就会把他们接到美国进行治疗。
这个组织已经帮助了100多名像阿西法这样的巴基斯坦残障烧伤儿童来到美国接受治疗，并装上假肢。埃芬迪说，他们的组织支付一些手术和假肢的费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医院会免去这些费用。安德里亚·马丁内茨是休斯顿的一名假肢技师，他为这个组织带来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几年来，他已经治疗过几名巴基斯坦儿童了。
我已经与慈善之家合作很多年了。我参加过孩子们的婚礼，他们与我和同事们分享他们的食物，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
受到这个组织照顾的儿童一般住在办公室的客房里，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接受康复治疗。埃芬迪自己也是癌症幸存者，他说他唯一的希望是帮助孩子。
这是我的生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儿，我就活不下去。
在美国接受治疗之后，这些孩子回到巴基斯坦的家中，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亚太经合论坛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闭幕，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会议期间有过两次交谈。 习近平批评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彭斯则是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的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美中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唇枪舌剑，致使峰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闭幕时发表领袖共同宣言。彭斯与习近平相互间的言辞激烈，将对不久举行的特席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首先说说就这一次这个在这个峰会上没有发表这个共同宣言这件事儿。那么就这件事儿呢，中国的外长王毅当时是说呢，没有发表这个宣言是事出有因的，是因为这是他的话啊，个别的经济体坚持把自己的暗文强加给其他的各方，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开脱。那么你是如何评价中国外长王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
首先说呢，历次的这个 APEC 会议之后呢，首脑会议之后呢，各个主要参与国呢都要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对于各成员的共同关心的这种国际和地区事务的问题呢，发表一个共同的这么一种共识吧。那么这是第一次在这个 APEC 历史上呢，首脑会议之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当然这个背后的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这个APEC 成员之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那么之间产生了这种很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对于这种区域协作是不同的看法，对于国际目前的这种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呢，有不同的这种改革方案。那么这种东西呢，导致了最终呢，没有能够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呢，来结束这场会议和这次会议。从目前来看呢，中国外长的表态呢，可以看出呢，中国是把这个美国呢作为麻烦制造者，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美国正好是相反，他是把中国呢认为中国违反了这个国际贸易秩序，那么中国是这个麻烦制造者。那既然两国呢这个态度不同，那么从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不同，这样的话也自然就无法形成一种共同宣言，最终去发表。
那么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这个 APEC 会议啊，在过去的近30年的历史，当中啊，就一直就是参加这个峰会啊，或者叫这个论坛的这些地区和就是经济体当中吧，美中两国显然这是两个主要的这个主角。那么这次这个彭斯副总统和习近平啊都出席了这个会议，但是呢，这个会议呢并没有出现这个两国就是在外交上停战的这样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彭斯副总统呢，这个对中国的这种批评的这种言辞呢，还是异常的强烈。那么你觉得这个彭斯对中国的这个批评，它主要是哪一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是不是就是说，有道理？
从这次会议来看呢，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调门吧。同时，他对中国的批评呢，主要是集中在经贸和这个亚太安全这两个领域，这个主要和 APEC 这个会议本身的关注问题所相关的。那么就这个贸易问题来说呢，美国认为呢，目前中美之间呢存在一种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不公平这两个问题。所谓不平衡就是赤字问题，中国的出口多，美国的这个出口少。所谓不公平呢，是主要指中国政府的这种所谓政府主导产业发展计划，那么强制这种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这样的问题。那么就美国所提出的所谓这个亚太安全本身来看呢，美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的呢是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那么美国认为呢，中国呢是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之下呢，降低了所谓外援的这个援助门槛。那么这样的话，它破坏了其他国际组织在发放外援时候这种基本运作模式，同时呢，使这些受援国本身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债务风险。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所谓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呢，将强化中国在这个所到地区的这种政治影响力，那么它自然会削弱所谓美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那么这个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美国优先所不能够允许出现的情况。
那么就在这个 APEC 这个会议之前啊，就一直有报道说中国呢会马上会派一个经贸代表团，那么到美国来和美国来协商来磋商这个贸易战。 停战的这样的条款。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也是在好几个场合也说过，就不会对继续对中国这个增收这个关税了，会和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等等。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 APEC 会议上，那么彭斯的对中国的批评似乎是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缓和的这样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是在唱反调。那么你是如何来解读，就是实际上是华盛顿最高层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我们应该看到呢，是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其实外界并不陌生。一个多月以前呢，彭斯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一篇演讲呢，是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批评中国的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上呢，其实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的批评呢，远远超过了经贸和地区安全，它包括朝核呀、台湾啊等等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个特朗普的缓和和彭斯的这个继续高调呢，应该说不是说所谓的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是批评中国的不同侧重点而已。彭斯的批评呢，他实际上是指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有一种制度之争。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抱怨也好，还是批评也好呢，它只是这种制度之争、制度矛盾的一种表象，在这种经贸层面上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时间里头呢，这两种声音呢，其实有些合流了。也就是说呢，特朗普的这种把这种表象作为问题来提出，也就是赤字贸易赤字问题呢，他是用它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讨论中国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他所背后的这个彭斯这些人呢，他是通过制度之争呢，这是所谓的要解决的实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么其实讨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同的切入点而已。
这个 APEC 会议啊，历来的就都是美中两国在唱主角。那么美中之间的矛盾对亚太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同时这个 APEC 地区的其他的成员国或者是经济体又该如何来理解和应对美中目前这样的一个矛盾？
APEC 到目前为止这20多个经济体成员吧，那么从虽然经济体总量和从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来说是以中美为首的，但是呢，这个组织呢，从一开始成立开始呢，就是其实是想协调这个地区内在冷战之后的一种经贸合作的这个基本结构吧。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这经济体成员之中呢，其中有的是美国的盟国，且还有一些呢对中国呢是关系是比较友好的。这些国家呢，其实总的来说呢，对中美呢其实都有一些意见，并不是完全的一边倒的情况。你比如说像日本、加拿大呢，在贸易问题上和美国的合作点更多一些，但是同时呢，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市场。那么实际上这些国家呢，两方都不愿意得罪，那么两方也都不敢得罪。那么目前来看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呢，中国是希望利用这种各成员之间的这个首鼠两端的心态吧，来化解美国的这个国际制裁同盟，希望通过这种多边外交呢，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美国呢是希望呢，是来集中所有的这个批评意见，那么打造一个对中国的压力同盟，然后呢，在这种单边外交中呢，给中国制造更多的这种压力。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马上在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的前景会怎么样？双方能否就是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
目前看来呢，我认为呢有两个难点吧，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化解两个难点。一个难点呢，首先是制度之争，那么中国不可能改变自身的经济制度，那么更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就决定了到底美国的这个要价有多高，那么希望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另外一个难点呢，是所谓的信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呢不希望看到就是自己单方做出的更多让步呢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美国的要求，这样的话就等于没有底线了。所以的话，目前来看呢，这两个难点还没有能够突破，所以呢，在未来的可能这几周的时间里吧，那么双方还需要把这个优选项进一步的再协调一下，那么看看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习特会上呢，能够找到一些缓和的一些迹象或者缓和的一些方案。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大 批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接受美国优秀的高等教育，同时为美国大学带来不同的文化视角和源源不断的资金。然而，这也给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融入带来挑战。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在当今的美国大学校园，到处都会看到亚洲面孔，听到中国话。大批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接受美国优秀的高等教育，同时也给美国大学带来不同的文化视角和源源不断的资金。然而，这也给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融入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华盛顿有人开始担忧中国侵蚀美国的学术自由，窃取知识产权。
那么，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决策者对此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走访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管中汇报，看看师生对中国留学生大潮的看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高校，不过来到这里的统计系，你仿佛会觉得有点惊错。
统计系200个学生里，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我想大概是95%到98%，基本全是。
桑德斯2014年开始攻读统计系博士学位，他所在的博士班里共25人，其中有3名美国学生和1名埃及学生，其余都来自中国。
About 2010, 2011,
自从2010年、2011年左右，中国学生人数猛增。那个时候，艾洛特国际关系学院一直有大批中国学生。
根据美国大学排名网站 College Factual 的数据，在从2011年到2016年的5年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约30%，从2011年的600多名学生上升到2016年的2200多名学生，几乎翻了三番。目前，中国学生占该校所有国际学生人数的57.1%。约37万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美国高中和大学，这个人数是10年前的4倍。他们为美国经济带来了114亿美元的收入，而中国学生多了，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教授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做好接受博雅教育的准备，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而在课堂上的参与也不够积极。
如果老师希望班里互动，中国学生扎堆的时候一般都不太爱说话。我上过一些课，老师希望与班里互动，可一般会有点难度。
不过有很多中国学生的裴豆虎教授认为，那种觉得中国学生缺乏独立性和不爱参与的想法是一种思维定式。
I've ha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我们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热衷于课堂讨论，有的时候他们是我们课上最积极发言的学生。
还有一个挑战涉及政治。批评人士说，一些美国教授开始自我审查，除了不谈一些敏感话题，也开始改变自己的课程以适应大量的国际学生。北京有能力允许学生前往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也有能力不让学生进入这些大学。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部分中国学生高声抗议，中国政府取消了对该校公派留学的奖学金项目。
Well, one problem is th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lmost addicted to the tuition payments that come from.
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学几乎是上了瘾，对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养成了依赖性，并开始修改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保证国际生源。有时候这意味着他们会讨好中国政府，以确保学生签证不出任何问题。
Ensure that there's no problems with the visas coming in.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生事务主任珍妮佛·唐纳修则说，教授就是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学生人群。
Is maybe having to work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ir curriculum.
这更像是让教授让自己的课程更加国际化。我们希望教授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认为每个在教室里的人都能听懂你说的美国流行文化。
教东亚史的裴豆虎教授说，他并没有在中国学生面前刻意回避西藏、台湾、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话题，但他会强调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学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一些中国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了解了之前从未接受到的知识。
有时候一些中国学生来告诉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学了这个20年，现在我上了你的课，我对中国课本上教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除了关注中国的长臂政治影响之外，美国国内还有人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成后回到中国，这些学生会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把最先进的科技带回中国，并挑战美国的科技龙头地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国会山和行政当局的警惕性日益上升。
我认为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单纯看法导致了现在的问题。中国学生得益于我们美国非常开放的研究环境，我们都仰慕这一点，但是他们却在利用这一点。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确实存在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报告建议大学与政府机构合作，成立不分党派的研究团队来调查中国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和干预行为。但这篇报告呼吁美国不必过度反应，并认为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裴豆虎教授说，他的感触是，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与众不同。
我认为他们跟美国大学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喜欢派对，喜欢学习，至少一部分人喜欢学习，希望拿到学位毕业。
创立于1862年、历史悠久的施瓦茨玩具店，在歇业3年之后，上个周末在纽约市中心又卷土重来了。
施瓦茨玩具店的重返也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回忆，一起来看一看。
1:1 大小的北极熊和长颈鹿填充玩具，3层楼高的童话钟楼，历史悠久的施瓦兹玩具店回来了。在歇业3年之后，施瓦兹玩具店重回纽约市中心，于最昂贵地段之一的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开设旗舰店，占地2万平方英尺。收购施瓦兹玩具店的360集团总裁在开幕仪式上说，这间店将带给顾客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
今天我们写下了历史，施瓦茨玩具店在纽约市东山再起，我们将为顾客带来其他地方没有的独特产品和购物体验。现在施瓦茨玩具店比过去更棒，而且会一直在这里经营下去。
施瓦茨玩具店成立于1862年，原先的旗舰店位于纽约第五大道上，但3年前因为店租上涨而停业。2009年，收购施瓦兹玩具店的玩具反斗城集团也在今年稍早宣告破产，走入历史。玩具店在零售业和网购夹击之下步入寒冬。 让施瓦兹玩具店浴火重生的360集团表示，将带给顾客更多有别于传统的互动式体验。顾客可以在这里和汤姆汉克斯在电影《飞向未来》里一样，用脚大跳地板钢琴，店员着装为玩具士兵，还会为顾客带来魔术表演。顾客可以在这里制作自己的填充玩具，或是进入寓教于乐的探索频道实验室。施瓦兹玩具店首席采购长大卫·尼格里表示，店家将同时展示经典和新颖的玩具设施，希望能为顾客带来惊奇的感受。
我们与时俱进，这是件很棒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经典款的玩具，小朋友和父母都能运用他们的想象力，一起玩这些历久弥新的玩具，打造自己的童话世界。
开幕日当天，来自北美各地的顾客前来重温儿时回忆。
这很令人兴奋，我从加拿大过来，以前在许多电影里见过施瓦兹玩具店，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机会走进这么有标志性的一间店，我们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我好兴奋啊，这间店今天盛大开幕，这是我生命中最魔幻的一天。你想想看，这简直像是美梦成真，这样的场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好久了。
成立超过150年的施瓦兹玩具店，以贩售精致和高品质的玩具著称，可说是玩具店中的精品店。在网购盛行的年代，期望带给顾客互动式的温暖体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西雅图最著名的地标莫过于屹立的太空针塔了，不过就在它旁边有一个同样壮观而充满未来感的建筑，那就是流行文化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起先是为了纪念传奇的西雅图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建造的，而现在它的展览内容涵盖了美国现代流行文化。我们来看记者莫兹·格瓦亚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从外面看去，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看起来像一个被摔坏的电吉他，这是为了纪念传奇摇滚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这家非盈利博物馆是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于2000年创建的，他的展览涵盖从科幻、恐怖电影到漫画和电子游戏在内的整个流行文化趋势。博物馆的宗旨是探索并支持生活中的创意，这也包括漫画。其中一个展览叫做《漫威超级英雄的世界》，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漫画的历史，以及那个将想法付诸于纸笔上的漫画家，漫威漫画传奇人物斯坦李。他在11月12日去世，享年95岁。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蜘蛛人是最主要的超级英雄。他刚刚出现在漫画中的样子，一个瘦弱的青少年，不是一个超级肌肉男。他得做作业，得跟家人打交道，人们容易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特别是那些本身就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他爱开玩笑，甚至在与坏人战斗时还在开他们的玩笑，他非常好接近。
根据同样的理念，亲切友善的特性，另一个漫画人物惊奇女士也出现了，不过她一直到2016年才与读者见面。
她是一名16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少女，就像蜘蛛人一样，她也是个青少年，在当超级英雄之余，也要应对平常生活的一切。但这则漫画也有个元素，人们看到一名穆斯林少女如何应对人们的固有印象。
布鲁克斯·帕克说，挑选展出物品并不容易，因为每一样都那么的独特，值得展出。
这是漫威漫画有史以来最大的展览，我们所说的是80年历史的漫画世界，有几千个超级英雄，但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经典的和新的，讲述过去的故事，但是也不忘21世纪才登台的这些任务。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展出所有东西，但是我们让人们品味一下，他们之后可能会去漫威世界自己探索。
尽管这些漫画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面临的真实生活问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粉丝们。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瓦亚，西雅图报道。
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马修·海涅曼执导的影片《私人战争》描写的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斯里兰卡、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前线报道。影片让人们看到战地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和危险。
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女演员裴淳华将饰演科尔文。海涅曼与裴淳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谈到他们为什么要拍摄这部影片，以及影片将如何展现玛丽·科尔文的心路历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在战区，父母晚上入睡，难以预料他们的孩子能否看到早晨，这是我无法感受的恐惧。在私人战争中，女演员裴淳华把自己当成玛丽科尔文，一个坚韧勇敢充满好奇的英国记者，毕生致力于报道世界各地暴行。我是手无寸铁的记者。2001年，在斯里兰卡，一枚火箭推进手榴弹使他失去了左眼，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然而，战争的创伤却对他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损害。裴春华表现了玛丽·科尔文的内心挣扎。
I'm most happy with the vodka martini in my hand, but I can't.
我手里拿着伏特加马丁尼90，非常开心，但是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我脑子里喋喋不休不断回荡的声响，直到喝下一夸托伏特加我才能安静下来。我讨厌进入战场，但我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想要目睹。
But I also feel compelled to see it for myself.
我必须真的学会抽烟，因为对玛丽来说，每次谈话，每次开车，只要抽支烟，一切都会更好。我必须关注她的手势，她的手指分得很开。我必须知道眼罩如何使她的头的角度与众不同，她如何能只用一只眼睛看穿你，就像有双眼的正常人一样将你看透。
电影制片人马修·海涅曼认为，科尔文性格的复杂性，他的勇气和动力让他能把故事讲出来。他展示了科尔文的无所畏惧，即使是在巴沙尔·阿萨德2012年轰炸叙利亚霍姆斯的情况下。
他觉得有必要讲这个故事，讲一讲霍姆斯28000名平民被阿萨德政权围困，还没有人讲过这个故事。他觉得他就像经常做的那样，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谁会呢？
作为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海涅曼想让他的电影更加真实。电影中有这样一幕，科尔文在伊拉克发现了一个大规模乱葬岗，当地妇女和男人聚集在一起哀悼，他们才是战争的真正受害者。
在那一幕结束时，就像我制作的任何纪录片一样，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他们开始吟诵，为死者祈祷。
裴淳华有过类似的拍摄经验，那是一个无剧本的场景。当叙利亚的霍姆斯遭到围攻，一位难民妇女和她的孩子们挤在安全屋内。通过翻译，这位妇女告诉裴淳华，她只能用糖和水来喂养自己的婴儿，因为她在一个孩子被炸死后就没有奶了，就无法母乳了。
镜头捕捉到了这样一幕，那位妇女对我说，我不要这个，拜托，我不希望这些只由文字呈现，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一代人在这里死去，我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故事。
裴淳华说，那一刻他理解了一直驱使科尔文的动力，那是一种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见证人们苦难的记者的责任。
也许我会更喜欢正常的生活，可能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过正常生活。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周末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在闭幕时无法达成共识发表领袖宣言的异常现象。有分析说这是美中较量所致，也有评论认为中国这一次大手笔赞助峰会却推不动最后的领袖宣言。而巴新在会议前夕撤掉了满街的中国国旗，甚至呢宣布将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重建军事基地，让中国买了单却不被买账。为什么呢？中国的锐实力是否在这一次 APEC 会议受挫？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国，巴新对中国的态度能否作为一带一路是否还受沿线国家欢迎的指标呢？ 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